你现在收听的是 Podcast 众议院，
欢迎来到畅聊茶水间，他的音乐，我的故事，你们来听。
戴上耳机，开启声音，给你聆听新世界。
一周听五天，天天新单元，夜夜听不完。Podcast 众议院。
我是 Sophia， 又是一个我们的真实状况，反映我们聊的歌的状态。
因为真的累崩了，整个人都崩了。哦，怎么会这样？真的是，原本说好要录音的那一天，其实是一个状态很好的情况，就没想到呢，就是呈现一个你我都一个失忆的状态。突然就变成好像一切的一切都是一种考验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听起来非常的无助。
很无助啊，因为就是啊，前几天我礼拜五那一天，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点点的微微的不舒服感，然后
深深感吗？
对，然后那一天我就通常我的感冒来的都很有前兆，就是真的很有前兆，
他会给你打个预告是不是？
对，然后通常我就会立刻去拿药，然后结果我这一次要去拿药，结果我平时每次看诊的那个诊所他竟然给我休个礼拜五，我整个也是黑人问号。
这么临时的吗？
没有，他好像本来就是休礼拜五。
哦，固定休礼拜五。
对，但我不
很特别呢，
因为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天天跑诊所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想说那没关系，就赶快去就是另外一间诊所拿药，想说能够提早发现提早治疗。结果就去了另外一间拿药，就那医生就开了一个就是啊感冒啊轻症什么什么的药，结果我就吃了、就隔天起来之后发现整个事态不妙、就是因为我一大早，我那一天礼拜六的一大早5:30就要环保志工扫地，所以就是已经前一天睡眠不充足的情况，然后我又去参加了环保志工扫地，他们一签到完毕，我一回家之后我就再也一躺不省人事的概念，知道吗？完全的很累，累到一个不行。然后因为我那一天又预约了，我跟你讲，我这礼拜把礼拜六预约剪头发，礼拜天要去基隆，然后结果我就想说刚好就是礼拜六去台北剪完头发，然后去基隆，就完全就是一切的行程就整个很失败。然后因为我哥那一天刚好礼拜六他要跟他老婆去回娘家，然后因为刚好是我剪头发那个地方，我就说爸你就载我去好了，就他还是载我去剪头发。就你知道我在剪头发的过程哦，从洗头到剪头我都是呈现一个睡着的状态，
昏迷的状态，
根本就完全昏迷。然后那帮我剪头发的那个姐姐就想说我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就说没有，我真的非常累。然后重点是我的内心 OS， 他这样竟然还可以剪，你知道本来原本他就是也有想好说我的头发的发色也已经退了，就是已经长得差不多要染什么的，结果看我的状态他完全什么都不敢动，他想要赶快把我剪完头发赶快把我送回家。
好夸张。
就剪完之后回家之后，我妈就是我到桃园之后，我妈就立刻带我去那个诊所，结果殊不知他礼拜六只看了早上跟下午，他晚上没看诊。然后我又过了一个很浑噩的一个夜晚，然后就到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妈又立刻跟我说你赶快去，他今天早上有开，然后我爸又立刻带我去看。就你知道他就说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就有帮我下那个特效药，就是因为我可能已经发烧一天多了，他就说我是不是都没有退烧，我说就是一直这样昏昏沉沉，就要给我那个特效药，然后他说可是吃这特效药你要再补50块，我就说好。就你知道一吃下
自费哦，
对对，他有一个自费药就是，然后就一吃下去之后我一开始就觉得哦哟，我跟你讲我前几天就是真的就不是前几天，就礼拜六那一天真的也是没吃什么东西，然后就吃了一点东西就回房间睡觉，然后其实早上起来是肚子有点饿，所以就是看完整之后立刻就买那个汉堡来吃，就吃完之后我就吃了那个特效药之后，我就开始要回去昏睡，这样就昏睡了半小时之后，我就发现整个人事态不妙，就烧是退烧了，就一直很想吐，超想吐，就是那种想吐的程度，就是已经到达一个临界值，你知道吗？我就立刻去蹲在那个马桶边，然后就吐了一点点， 有一丁点的东西这样子，就很少。然后我想说，哦，还好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知道，其实生病，因为喉咙已经不舒服了，你知道吐这件事情会很难受嘛？因为就喉咙已经很烧了，然后又要吐，就是那个感觉
更不舒服。
对，所以后来我想啊，还好就吐一点点，就一回来一倒床之后，那个吐感整个突然一整个要上来，你知道吗？就在厕所狂吐了，就是三次这样子。然后我想说，难道是这个特效药真的太过特效吗？还是怎么样？
它的特效药是要让你吐到爆，然后排毒吗？
我不知道。然后我想说，这是什么古代的治疗方法？是排？后来我就想说，后来我中午吃完饭之后，我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吃这个药？因为我就觉得，就是他吃完是确实有效，就我就比较有精神。就是我觉得那些就是头痛剧烈、腰酸背痛这些事情，就是几乎都全部都减缓了。
嗯，
对，然后几乎也就是比较没有什么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唯一就是走路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这样，就是那种摇摆不定，有点像喝醉酒的那种走路感觉。然后其他都还算正常。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还是吃。我想说，如果再吃就再吐的话，我就不吃了，我就吃回原本那个另外一间的药。就中午吃完那个药之后，欸，至少没有那个吐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哦，好像比较好。所以我只能说，就是真的看诊所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某些医院、某些诊所真的会知道你的状况，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每次去看的那个医生，他都会知道我即将发病，或者是我感冒前兆是什么。所以他就会很快的给我对症下药。
欸，这是真的，因为我就是有那种从婴儿时期一路看到大的那种医生，他就是只要一看到你的就是各种症状，他就会知道啊，又是之前的那个什么状况，然后就是完全的对症下药，一吃马上就好的那一种。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会像你一样，遇到临时的那个医生不在，你就只能先随便看一个医生，靠，那个药都要吃他妈两天才会有效果。
对啊，我就觉得哦，好痛苦哦，就是真的不能，
对，
真的不能那个，就是，欸，医院可不可以有点良心？因为我们的生病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
欸，对啊，不是，你知道我现在就是都会有点担心说，那万一哪一天那个医生退休了，我怎么办？我要去哪里找新的医生？我最近就是面临这种各种困扰，
欸，
你知道吗？
我也有欸，
就是，诊所的医生年纪也是渐长，虽然目前还没有听说他要退休，但是我最近遇到的就是我从小时候一路配眼镜配到大的那种很传统的眼镜行，那里面的老师傅竟然要退休了，我要疯掉了，我眼睛怎么办？
没关系啊，眼睛的东西是仪器的问题，就是我雷射
没有，我跟你说真的不是仪器的问题耶，他真的就是很吃技术，就是师傅本人的那个配眼镜的技术。因为我真的到外面去配过那种可能就是你知道很常听到的那几间，我现在都不要讲出那些名字，因为他们没有付钱，就是百货公司会出现的那几间柜位啊，可能就验光配眼镜，然后看起来也是很漂亮的那一种，怎么戴怎么不对，怎么错，怎么不舒服，怎么头晕，怎么头很胀，眼压就是很高。
对，可是你知道后来我不是这一次去做雷射手术，我才知道其实原
本
就是配眼镜其实是一门就是学问，而且它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啊，
它不真的不是说你去然后坐下来比比然后就可以立刻帮你配。
对，真的不是什么验光验个什么几度你配就 OK， 那戴起来就是不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一次去雷射手术之后才知道，就是他说我的眼镜都戴超过我度数快50到100度。
哇哦，
他说其实这样子长期以来会让我的眼睛一直觉得好像是好的，但是其实这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好，就是老花的几率会很高。所以
对啊，
所以那时候他就有跟我讲说我雷射完之后我有可能会快速老花，所以那时候
靠腰
不是快速老化，就是我可能会有轻微的老花的问题啦。对，
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现在就会导致于就是我常常就比如说有一个人要跟我对话，他离我很近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对不到焦。
这样是对的吗？
就是我只能说就配眼镜真的很重要，就是眼睛的保护真的是需要。
对啊，欸，我真的是现在都在想那个师傅退休了我该怎么办。
没有，你知道我
所以我最近去配了三副眼镜做备用。
我没有，你知道我这个诊所的这个医生啊，他就是也已经可能 快到那个退休年纪，我这一次去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原来医生也老了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以前都没有这种感觉，我这一次去我真的有那种医生也老了的那种感觉。然后
真的是我们大了，医生也老了。
因为你知道我这间诊所很好的好处就是因为他已经在开太久了，然后他的病患就不多，病患的人数不多，所以医师也是很爱出国旅游或干嘛，就突然跟你不在之类的。所以其实这内心确实让我也开始有一点恐惧，就跟你刚才讲到那个一样，就是那之后怎么办？所以我是不是要
对啊？
对啊，我就想说是不是要有其他的备用？然后我这一次试的这一家，就是其实我已经给这家三次机会了，就三次都没有让我有好感。
那真的不行哎、欸，你真的是要再换一家？
对，我可能改天要再试试别家，因为不然这真的不是办法。
但是前提是你又要再生病哎、欸，是不
是？
是
也
好像听起来不是很好。
我就觉得哦，哎、欸，而且你知道吗？这很久违，很久违有这么重病。我这一次严重到我是躺在床上，我是完全起不来的那种。就是我朋友都说我是不是中 A 流还什么什么之类，但是就跟 A 流的那个情况又不一样。我就好痛苦哦。这我跟你讲，这个感冒比那个确诊那时候还要痛苦，你知道吗？因为确诊、不是因为你知道确诊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确诊，所以你可能就知道那个痛苦的程度就在那。可是这一个感冒是你完全不知道你的痛苦程度在哪里，它就是可能一直持续给你不停歇。
不停歇听起来很快乐。
没有，它就是因为你知道确诊就是你已经知道你那个时间点就是会不舒服了，而且你知道你那个不舒服的时间点会多长。可是你知道这个感冒就是你不知道你会不舒服多久。然后我告诉你，我最近不是理办公处，最近不是要开那个什么舞蹈课嘛，然后就有很多民众开始问问题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要去签要来报名等等的，然后我就六日，我这六日我就没办法去办公室，因为我真的人极度不舒服。结果你知道吗、我竟然就在 Google Map 被评价一颗星、欸、我觉得这些人到底有没有良心呢、我真的觉得我很想严厉谴责这个民众，你知道吗？重点是他被评了不是，重点是他评了一颗星之后他还加我的 LINE， 我就想说有什么事情你不能直接加来或打电话，可以打电话跟我说。
真的哎、欸，
然后没有必要去。
没有，我觉得那种留一颗心的真的就只是需要一个出口，他们其实没有想要解决问题。
没有，我一定要念出他的留言。他留说烂爆了，找了老半天才从楼梯间的缝隙看到理办公处，然后他就说重点是还一个人都没有，请问一下礼拜六为什么要有人？然后他说以前的里长虽然做的方式很自私很烂，但不至于找不到人，现在可能连要知道里长住在哪才找得到人。不是，我的意思是请问一下你有电话吗？而且你都已经找到你都已经找到 Google 地图了，你会不知道我的电话吗？
真的耶，
就 Google 地图上面就有电
话、
Google 地图上面就有电话了，你有什么好不？然后我还没有办法认真回，我想要在下面留言说理办公处开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几点到几点，如果任何临时状况里长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也欢迎拨打什么电话。因为其实、我很想告诉大家、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讲哦，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里长每天都待在办公室。你知道里长有 N 百个会刊吗？我
觉得这一集要丢在那个你们那个里上的那个群组，
我
分享给李明听。
我去年一整年就有128个会刊，有60
好多、
有64件是关于交通的会刊。那请问一下，我每天都至少一件会刊以上，请问我要怎么样24小时都待在里办公处？而且今天这个里办公处就不是我家，它就是一个公共场域，本来里办公处就不应该是自己家里。
他是不是觉得里长很闲住在那里？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哦，你知道吗？最近因为我们里办公处就是晚上8点到11点会有守望相助队，然后我就被别隔壁里的里民说我浪费公帑，然后滥用这个公共设施的电费。我就想说我这个是合法合理的使用都可以被嘴了，那请问一下，我里办公室24小时都点着灯，你觉得李明可以接受吗？难道你要我住在这里吗？就是
对，住在那里又会被靠腰说什么浪费公务的电啊。
对，
然后
我的内心的 OS 就是反正什么都要嘴，真的是 我无言以对，
看不爽就要嘴一下。
不是啊，我的 OS 就是你办公室真的没有24小时，而且就算现在 right now 这个陷阱也没有一个地方的里办公室是24小时，而且除了我们义民里以外，我们周边的所有的里，就我周边的连跟我连在一起的里都没有在自己家里，那怎么不去嘴他们？我真的，你知道我已经人
傻眼，
我人已经不舒服了，还看到这种评价，你知道我有多气吗？
真的整个病都不会好。
然后你知道我就，然后我真的，你知道我就是我真的很想要在我的脸书公告说里长这两天生病，请不要再找我。然后你知道吗？重点是李明打电话来问我问题，我每一通电话我都抱病的回复他们呢、欸，我每一通电话都有在认真处理耶、欸，然后还要被嘴这种鬼东西，还要被一心评论，这到底什么什么意思？我真的看不懂哎、欸，
真的难怪李长整个人都崩了，
这是很生气啊！这哎、欸，你能想象吗？就你已经很认真在工作，然后还要被嘴成这种程度，你就觉得到底是冲啥？
傻眼。
但是我觉得就算了啦，这种东西就是自然有公平公正去定论这个留言，就是你知道有些店家被一心评论也不见得是不好。
哦，对啊，
对，就是你看了评论的内容，你就会知道这间店家是恶意被评论的还是真正他都不好。就是如果今天二十个人五十个人都在讲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他有问题。
对，但是一个人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就可以当作是乱笑。
对，而且重点是，就是看了这篇文章，你就会觉得你怎么不打电话？如果你是说打了电话又不接，然后什么什么的，你嘴了一堆，那
就找不到，然后又打了又不接，那真的就是欠骂。
就是可能还有一点点的这个概念嘛，所以我就觉得，
嗯，
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我后来就是有认真的去看了一下。就是他的那个流，就是他，因为你知道 Google 是这样，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评论，
嗯，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他还真的很爱评论。
哎、欸，我跟你说真的，那种很喜欢留负评的，他就是只留负评的那一种人呢、欸。我觉得
没有，他也没有都留负评，他就是，比如说他去什么游泳池，然后他就什么三岁以下的儿童也要收费，太不公道了吧？我就想说。不是，这就是人家的规定。如果你觉得不公道，你就不要去啊。
对啊，
不是吗？
就是，嗯，你就已经知道了，你还要去，然后再评，嗯，什么意思？
对，然后我就真的很不能理解这种各种
行为。我超少留负评的、欸，
没关系，就是因为这个人，我觉得他也算是有勇气，就是他是用真名，而且他还加了我的 LINE， 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我觉得就是我会好好的跟他来对话。
好的，
对，我觉得不是不能沟通的人，我不是不能沟通的人，我只希望就是大家要站在良善的角度来去看待事情。
真的，不要为了情绪而发泄，乱留一些有的没的。
对，因为其实我后来你知道，我现在就是有那种网红心态啊，就是被留负评之后会觉得很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可能还留的不够多，所以就是那个在意的指数还不够高，就是不是重点是，我觉得他留的很奇怪。他说，虽然以前的里长很烂很自私，不是那，所以你现在能够接受烂跟自私吗？就你可以找到他，但是他
很爛就很奇怪啊，
就是你可以在他家找到这个人，可是他很烂很自私，你可以接受。然后你找不到的人，然后你又不打电话，然后他不烂，但是他不自私，他很公正，然后你不能接受。其实这什么意思？我真的搞不懂，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吗？
通欸，我自己觉得，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他留言到底有没有，而且重点是他说什么找老半天才找到里办公室的牌子，请问是我的问题吗？这是公部门做的耶，他弄的东西，请问怪我吗？
要笑死。
其实这件事情所有的人都很困惑，为什么里办公室不在一楼，会是在二楼？
嗯嗯嗯嗯。
可是就是没办法，他盖那栋大楼的时候，他就给里办公室二楼，而且所有的这种社服馆多功型的馆舍里办公室都是在二楼，也只有我的里办公室开的时间这么长，所有在公社，就是在活动中心楼上里办公室都没有开那么长，都是留电话，你自己打电话给里长，只有你约里长，里长才会出现在办公室的，因为我们里长没有助理，没有人会帮我们看家，我们只要离开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空城， 我总不可能每天把门敞开来。你说什么？哎、啊，志工可以帮你顾啊？请问一下，志工可以帮你处理事情吗？
不行哎、欸，我觉得里长，你刚刚人崩了之后，现在好像好一半了。
你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两天了，终于有一个平台可以让我抱怨一下这件事情。
你的出口，因为你没有评论可以上去写，
因为我真的很
李明评论，
不是因为我真的
评论李明，
我真的很就是我很无奈，我没有觉得他的评论不对，就是他讲的什么找老半天来找到办公室这件事情，我当然能够理解，只是我觉得有必要用一星评论来去评价这件事情吗？你怎么不先打电话呢？就是你都已经找了 Google Map 了，你怎么都不会打电话？而且 Google Map 上面就有我的电话号码，
还是他不知道怎么搜寻电话号码？
没有，
按下去那边会写电话，
会 Google Map 询问跟留言的人就会知道电话怎么写。
好怪哦，
你懂吗？
他就是想骂人、啊，
就是你
他就是需要出口、啊。
没有，我在想他可能就已经走到那了，然后找不到，他已经很气了，然后又不想打电话，然后就很火大。
嗯，
他宁可留言也不愿意打电话、嗯。你知道他留了这么多字，留了可能快100字，他还不愿意按一个按键打电话。
他留很多
哎、
欸，
对啊，他还不愿意按一个打电话按键，
绝对是有困难。
而且就算我让你知道我家住哪里，你来找我，你按电铃，我竟然跨北，我能够下去找你吗？
为什么要突然切换成台语啊？
不是吗？我真的是我很困惑，真的不要把里长想的就是二十四小时服务，因为里长真的没有二十四小时服务。如果你要找二十四小时服务的里长，就是你打电话来，我可以为你服务，但是我没有办法二十四小时待在一个空间里。如果你这个里长，你二十四小时你去到他家，你都可以遇到他的话，那我跟你讲，你这里长应该也没有在做事情啊。
对，真的，
对吧？
闲闲没事干就一直
在那边，
对
啊，每天在家泡茶给你喝，你不觉得这个里长才很怪吗？
把那边当民宿。
对啊，我真的是累崩了，
很突然的拉回来耶。
没有，就是啊、哦，真的是累崩了。而且今天要聊这个人还跟我同姓，你知道吗？这个人叫做吴亦凡。可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吴亦凡呢，他也不是那个，不是大家都就是，
不是那个跟牙签一样的吴亦凡，
对，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很细的吴亦凡，
不是那个被关的吴亦凡，哎、欸，出来了没啊？
我不知道、欸，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一开始就是因为我最早最早认识的是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那个北原三猫的女儿亦凡。后来吴亦凡出来之后，我就想说：天哪，竟然有一个人跟他的名字一样，这不就是一个很尴尬？而且重点是也姓吴。
哎、欸，亦凡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姓吴。哎，我知道他的时候，我就只知道他就是叫亦凡，所以我没有搞混过。可是我后来发现，好像很多人搞混过。哎，
对，因为他就是，而且重点是你知道蛮扯的，就是我记得他之前还有讲说，就是明明人家是邀请他，然后他那个图片上的是那个中国大陆的吴亦凡。
这样没礼貌，这样不行。但有没有在认真做功课、啊？
真的，我觉得那个陈曼丹
还要去唱吗？
就可能出场的时候会大家想哈什么？会不会
干脆不出场了？
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意思？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他的名字其实一开始就确实有造成一些困扰。然后他原本是想要以那个泰雅族的名字，他自己泰雅族的名字出道的。就是那个
好像完全没有红起来，
没有，因为就是你知道那种就是用原住民出道的名字，其实确实都比较没有那么好记。你我
因为记不起来、啊，
对啊，你能想象吗？就是这么多原住民歌手，哪一个是用原住民的名字出道成功的？也不要说出道的，就是还有在用原住民名字的，我想不起来。
海雅古木，
就 OK 。就想不起来啊
我很认真的想一个，但我还是会叫他张震岳。
对啊，就是
还有谁啊？
然后你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吉娃斯杜兰，就是也不
好
记啊，就是真的没有很
好
记。好
哦、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有，如果你本身是原住民，你可能对于这样的名字你会很好记，因为你习惯你们的族语的、名字的用法，所以你会觉得很好记。
对对对，
可是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生长在那个环境底下，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族名这件事情，我们会比较容易不记得。
嗯，
因为吴亦凡他本身是苗栗人嘛，就是在泰安乡的泰雅族人。然后我对吴亦凡的印象，就是因为他参加了那个歌唱比赛，然后大家才会记得他。然后那时候他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其实也造成了很多的关注。那时候这个比赛其实也是大家都广为人知的一个比赛，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要红不红的艺人去参加一些比赛，好像就是会有一种要讲起死回生的感觉嘛，就是比较容易被大家听到啦。
因为他就是你知道比赛是这样，他不是只有一集，他是好几集，所以他的那个累积的能量会很高。所以我要再一次称赞以前龙兄虎弟，你知道以前龙兄虎弟为什么以前 我自己到现在还是这么觉得，就是为什么以前龙兄虎弟可以会这么红，是因为他会让很多线上的歌手到那个节目里面去展现他们的个人才华。就是你不觉得很多的歌手都是好像发片了才会出现，没发片的时候他就不见？
对啊，
可是当时龙兄虎弟不是，就是很多很多不管是一线二线的人，他都会一直想要进去那个地方去表现跟展现自己，所以当时那个节目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会就算是一线明星你都会很想要很常上那个节目。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很多韩国的节目现在也是这样啊，就是很多一线明星也会去参加。然后像你看像韩国为什么演艺那么发达，是因为他现在每个礼拜他都有那种就是大型的类似演唱会，就是让那些艺人可以有表演的空间，不管是发片歌手也好，或者是没有宣传期的歌手也好。但是就是你要就算是宣传期的歌手，你都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以表现。你看我们现在台湾，你是宣传期的歌手，你可以去参加什么节目？
哇，真的是没有
综艺玩很大，饥饿游戏，
好，
就是都是这些综艺节目啊，
那个，跟表演无关啊，都太综艺了。
对，所以我就说，就是他们就是现在这些歌手们在台湾已经没有那种就是发展自己歌唱实力的这种舞台，所以就会导致于歌唱节目可以让这些唱歌的艺人或者是这些人能够有一个舞台的空间。对啊，所以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中国大陆或是韩国这么多的艺人要往那边去？因为那边有舞台啊。不然你看那些歌手如果不去参加什么乘风破浪姐姐，请问他要在台湾待到什么时候啊？
真的直接变死水，没有办法乘风破浪，
因为台湾就没有人啊。
对啊，
就不是没有人，台湾就没有舞台啦，没有那个适合搭建他们表演的舞台这样子。
哎，
对啊，所以就是略显可惜啦。但是你知道其实吴亦凡他其实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哦，他其实也默默的出了六张专辑。
他有发这么多张哦？
有，他发了六张专辑。
天哪，我真的是不知
道。可是没有六张，他应该说发五张，有一张专辑是 EP。对
哦， oh.
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歌曲是《泪崩了》，然后《泪崩了》其实，《泪崩了》其实是在他的第二张专辑里面，《砍掉重练》这张专辑里面，他也因为这张专辑又就是让大家真正看见吴亦凡这个人，
代表他《砍掉重练》有成功哎，
有啊，有成功啊，因为他后来唱了很多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之类的，
好像。我觉得搭着剧的歌曲能见度真的还是会比较高欸。
会啊，当然会，我自己是觉得就是
尤其是那个剧有在红的话，真的就是会非常明显的那个歌就是会起来，然后被大家听到。
因为我们说歌红人不红嘛，其实吴亦凡他的歌红就是他那个泪崩了这首歌就是真的爆红啊，红到不行啊，然后后来才有人慢慢看见哦，原来这首歌是吴亦凡唱的这样子，然后认识这个人才去听他的音乐。歌红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就是如果你连歌都不红，你人红了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作品可以让大家去评论。
欸，谁会只有人红然后没有作品啊？
有啊，应该也是有吧。
我真的想有谁，
就是可能有些艺人他是人先红但是没有作品然后就不见了那种，
然后他是歌手，
他可能不是歌手吧。
好难哦。
如果各位听众觉得就是有这种人红歌不红的也人红歌不红的也蛮多的啊。
人红歌不红很难欸。
人红歌不红
不
会啊，
就是他人有红但他是歌手，然后他没有一首歌红欸，就哼不出来的那一种，那他也是不容易欸。
说不定还是有，如果有的话各位听众也方便
我现在想不到，
方便私讯，不要留言好了，因为私讯好了，因为我觉得留言有一点
私讯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变成下一季的主题
就如果有凑满十二集的话
我们就不用自己想，
如果凑满十二集的话我们就有十二个这种人的话我们就来做下一季这样子
好闹哦。
可是我觉得被点出来的也蛮尴尬的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很尴尬，代表你真的是只有人红然后没有什么作品， 偏可怜，
偏啊、哦、对，偏很可怜，不是偏可怜。
对，所以他可能就会泪崩。
可是当时吴亦凡参加那个歌唱节目，其实就是有些人会觉得他是因为北原三猫的关系，所以才拿下就是金曲超级星的冠军。可是其实当时他在演唱很多歌曲里面，其实他的对自我的挑战性都蛮高的。就是他第一张专辑一出的时候，其实没有很红，就没有到那种就是一片爆红那种感觉。嗯、然后大家就有一点开始在评头论足，他其实没有歌唱实力啊等等之类的。就直到了他第二张，因为他是第一张专辑发完，发了一张 EP， 然后 EP 发完之后，嗯、他那张 EP 也是搭配了那个中天的一出戏叫《鲜花朵朵》的那个片头曲，就这个戏刚好也不红，然后搭到一个。OK，
哎、欸，这戏真的不红哎、欸，傻眼。
对，然后后来就是除了砍掉重练之后呢，他的就是也是换了唱片公司，然后他就突然红了。然后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他这张砍掉重练专辑，他搭了非常多的主题曲。他除了搭了那个《三国之天 Online》的主题曲之外，游戏的主题曲，然后搭了《后宫甄嬛传》，然后还搭了八大的《危险女人》的片尾曲，就是他。都搭了蛮，而且重点是他这张专辑做的也很好，因为他那时候十月多，然后他做了 Merry Christmas 2025， 就是他也做了，就是有一些编排上歌曲的编排上算是有用心在做整理，所以也让这张专辑后来被很多人听见、嗯、然后他到第三张专辑他又搭了，可能因为那个泪崩了红了之后，他就开始成为了就是各种片的片头片尾曲的那个女王了，
跟那时候叮当一样，
对，
偶像剧歌曲女王，
没错，因为像踏破铁鞋也超红的、啊，他第三张专辑就是《笑傲江湖》的片尾曲啊，然后后来《吉屋出租》嗯、八大的《钱的诱惑》片头曲，然后后来还有一首是公益歌曲《邮票》，在讲红十字会的，然后重点是他一路上还跟很多就是一些。前辈合作，比如说像欧德阳啊、邰正宵啊合作，然后他到第四张专辑，他又唱了蓝牙版的主题曲《魔女》，所以他一路上他就是跟着就是主题曲红，然后跟着一起红，就是变成是所谓的主题曲女王。然后可是他2017年出了他第五张专辑之后，他就没有再出专辑了，因为他最后一张就是在2017年的8月25号出了那一张《一帆风顺》之后，哎、嗯，好像就。比较
他就一帆风顺，
就比较没有在、
就比较不缺钱了这样子，
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在持续努力中啊，对不对？
嗯，
所以他我觉得他就是，而且毕竟他靠一首泪崩了，他就应该也领了不少钱了啦。
对啊，那出剧真的太红了啦，而且我觉得搭着那个戏剧其实非常的合乎那部剧的情境跟从头到尾的剧情到一路到结局这样子，
嗯，就是
他差不多泪崩，然后甄嬛当时也是就是哭喊着皇上驾崩吧，泪崩了，爱不会为谁倒退一秒的，心梦了，给的再多再美真假的，太哽咽了吧，
好适合我今天的心情哦。
你没有啊，你哪里啊，
就整个崩了，崩坏了。我觉得其实这首歌跟我们上个礼拜聊的歌曲其实有微微异曲同工之妙。
你是说
毁灭爱情？
毁灭爱情吗？
对，就是毁灭爱情是我们自己、
这个、
我们自己说服，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自己说服我们自己啊，要把这个爱给毁灭，然后
这个是已经爱了然后又带恨啊，
他没有带恨呢、欸，你看泪崩了，
我觉得他有哎、欸，
爱不会为谁，
甄嬛对皇上一样，
泪崩了，爱不会为谁倒退一秒的，心懵了，给的再多再美全假的，时针与分针把距离步步分隔，剩下两个失去灵魂的空壳。我觉得
有啦，
我觉得
前面的歌词我觉得有带恨，再僵持着何苦呢？爱不是一个恨字能打平，
对，不是一个恨字能打平。我觉得多半，我觉得
是有恨啊，
没有，我觉得是无奈、欸，我觉得是无奈、欸，就是他的这个无奈是那种不是我们那种哎算了的那种无奈，他是哼的那种无奈，就是那种无奈感是不一样的程度。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到恨呐、啊，因为
这整出剧就是很 到后面爱又恨到很无奈耶。你有看吗？
我有看啊。欸，你知道甄嬛传是甄嬛传应该是我就是初入门中国古装剧的
后宫剧，是不是？
对的，启蒙老师。欸，就是我因为
要到启蒙了，
因为我看了甄嬛传之后我就开始热爱古装，所有古装剧
必须说他还，我觉得他就是看那么多古装剧，我觉得他还是算在巅峰。欸，好像以那个质感啊跟剧情好像还是没有人可以超越他，虽然说后面还是一堆有的没的，什么芈月传哦，然后包括那个，
欸，我
天哪，两个字的那个女的的那一部剧叫什么，
如懿传，
对对对对对对，我都觉得无法超越耶。
没有，我觉得有两个点，第一个是因为当时后宫甄嬛传算是在这众多古装剧里面它算是最突出的，而且之前也没有演过这么，就是之前也有那种宫廷剧，可是都没有演的这么刻苦铭心的那种，那种
对，
那种触动惊心，
然后又很，我刚刚是乡音吗？刻骨铭心。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故事有起来了，所以导致于你在看后面的，你就会觉得是不是都在 copy 那个《甄嬛传》的东西？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一直无法超越他。
演得很心狠手辣的后宫剧，欸，
演得很心狠手辣。
对，
因为我现在看
就是他们那个明争暗斗。那个斗的方式我觉得很狠耶。欸，
不会耶，欸，因为你知道吗，我就是以一个很常在看古装剧的人就会知道，其实就是每个古装剧斗的部分都还是蛮厉害的。我像我最近自己，
哦，
我最近自己在看一个古装剧叫莲花楼，然后它就是古装剧版的名侦探柯南，就是主角在哪里哪里就会有，就是主角在哪里
要到名侦探柯南，
真的，因为主角在哪里哪里就有人死掉，然后大家就在现场办案。就这样子，
这么荒唐，
真的。然后就是它是一个，它当然还有一个主线啊，就是类似像名侦探柯南那样，它的主线就是要找到那个黑衣人嘛，然后跟他要解药。
对，
然后这个古装版的这个名侦探柯南也是这样哦，因为他就是内功尽失，他被中毒了，然后他现在要找出解开他身体这个毒的这个解药，而且重点是跟名侦探柯南很像哦，大家都以为那个主角已经死了，大家都觉得工藤新一不见了。但是其实就是那个男主角不见了，可是他还化身了另外一个人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这样子。
我傻眼，我跟你说，工藤新一不见就是不见，他没有要化身成另外一个人出
现。有啊，他就是柯南啊。
没有，我觉得他就是渣男，他不是柯南。这是我最近的新见解。
反正我的点就是说，就是我在看这个就是各种类型的古装剧，我都还是觉得就是还是有不断的在超越。那你说为什么当时后宫甄嬛传可以这么红的原因，真的是因为第一个它是第一部就是这么精致的这个古装剧，然后第二个是
它真的很精致，
第二个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故事的轴线，就是那个王朝，那个就是甄嬛这个人物的刻画，在当时的那个皇宫的时下背景里面，它确实它的故事的丰富度跟那个混乱感其实是很强大的。
对啊，
然后我必须说我觉得芈月传也很好看啊，我个人本来就我个人蛮喜欢芈月传，但是我跟你讲，我看了芈月传之后我就不想看如懿传了。
哎呀，你跟我一样，我如懿传看不下去。欸，
我真的没有，我真的完全看不下去。
我没看完，
我只看了两集
啊，跟我差不多啊。
对，我是真的完全没有
看不到十集吧，可是他们都说那部剧要熬。欸，就是到中间后面一点才会开始越来越好看，可我就觉得那你前面的铺陈就是不够啊，让我没有想要继续看下去啊。
你知道还有一部戏也是大家说很红然后要熬的，叫做知否知否。
哦哦哦哦，那个我也没熬。欸，
我跟你讲，我每一次都鼓起我的勇气要继续看，然后每次看了一两集之后我又放弃了。然后看了一两集之后我又放弃了。
真的假的啦？
对，我已经连续看了一两次，一两集这样子，然后目前就是还在放弃中，还没有熬完。
那你就放弃。我跟你说，有些熬不完的事情后我们就放弃，就跟你上一集聊的感情一样，什么一年半的暧昧放弃
啊，那个先等等。
怎样啊？
我跟你讲，就是我要再聊古装，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部戏是我完全我只追到有一个 timing 点，我就没有再往下追了。 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
哪一部？
因为你知道中国的古装剧通常大部分八成九成都是 happy ending， 你应该知道吧？就是
有吗？
有、啊、
有吗？你说古装剧还是后宫剧？还是一般的
古装剧？古装剧，
一般的古装剧，
对
嗯嗯嗯嗯，
大部分都是 happy ending。然后、嗯、我看有一部我是完全不想追了，就是《兰陵王》。就我看到他们被攻打之后，我就不看了。《
兰陵王》是悲剧吧？我印象中，
对他最后是一个大悲剧收场，所以我就不看了。就我一知道这个结局，我就不看了。所以你知道我在看古装剧之前，我一定会先 Google 剧情。所以我只要我
都不会耶、欸，
不行。而且我跟你讲，我看古装剧，我一定要那个人物的那个介绍栏在旁边，就是我只要知道是那 happy ending， 我就不会追了。
你很夸张，可是我记得古装剧。大部分都不是 happy ending，
都是 happy ending， 都是 happy ending。
兰陵王很惨哎、欸，
对，就是因为兰陵王过度惨，就是我的 happy ending 就是指说最后还是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虽然中间可能死了，主角也死了，谁也挂了什么的，但最后至少是一个 happy ending。可兰陵王不是，就是惨到不行。而且你知道，我看兰陵王看到中段的时候，就是被攻打那一段，我整个大哭到不行，我就决定我不要看了。
哦、
对，所以
哇，我看的真的都是。虐剧欸，我看到最虐的大概是周生如故吧。
哦，你怎么
你有看吗？
你怎么都会看一些这种、欸、我跟你讲，周生如故也是那种我本来要追，但我查了剧情之后我就不追的。
我看到我哭到要断气你知道吗？
就是你怎么会追一个这么，你知道就是当初也有人跟
我
推，
我不知道他这么虐，因为他就是他有分就是古装版跟现代版两个故事，所以他们都说要先去看周生如故，然后看完之后再去看他现代版那一个，我忘记名字，因为我觉得现代版很难看，但是现代版是甜蜜的这样子，所以我是先看周生如故，我就照着网友的顺序，但我没想到这么的虐，他就是一个无敌大悲剧耶、欸、然后我真的就是跟着白鹿一起差点 死掉这样子，哭到死掉。
真的假的？我跟你讲，我是完全不敢看，是因为我当初一查的时候，因为他的续作就是你说的现代的《一生一世》
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他这个，哎、欸，等一下讲，我们整个聊偏题，这突然变古装剧起来，就是你知道他这部，他因为我那时候很想看，因为很多人跟我推，因为你知道我个人本身是有买爱奇艺会员的人，然后因为《周生如故》是有在爱奇艺里面有会员的，我是有买会员，所以我是可以看的。然后他这个是改编小说《一生一世美人骨》，然后大家都跟我说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悲剧型的戏剧，然后我就想说、欸、悲剧型戏剧，我想说
你必须看、欸、
到底多悲剧，然后我就认真的就去看了一下剧情之后，我就发现不行耶、欸、很悲剧，而且他最后整个 Kalki 耶、欸、
对对他 Kalki， 而且他是以这么惨烈的方式 Kalki， 然后我真的心想说哇靠，我跟你说他 Kalki 就算了，他就是跟着我就是跟着他一起追星刺骨，而且那一段我还要就是一直倒转，我觉得就是演得太好了。
真的假的？就是他你说他坠下去的那一刻吗？
不是不是不是，是他知道那个男主角死掉的那一段。
我没有看我不知道，所以你觉得我要看吗？会不会哭更惨呢、啊？
我是觉得你应该会哭啦。
没有，你知道你，可是你知道这一部戏会让我后来抗拒的原因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周生如故》其实是在讲兰陵王的故事，你知道吗？
啊，我不知道哎、欸，
他就是在讲兰陵王啊，就是那个男主角他就是那个周生辰，他的原型角色就是北齐兰陵王的那个、啊、高长恭，然后。那个女主角她就是兰陵王的王妃郑氏啊。
哦，是这样子哦。
是啊，所以我跟你讲，我是因为这个点我才却步的呢，因为我知道兰陵王的故事就是一场悲剧、哦、所以我看了这个我更不想看啊。
嗯，对，那这两部都是悲剧没有错，对，我都是看这种很悲剧，
因为你都喜欢看兰陵王的历史啊，兰陵王的故事当然都是走悲剧路线。
对，而且我很喜欢看白鹿演古装剧。
哦，白鹿他最近真的也是在古装剧上面有越来越突出的表现。
对
对，
但那个什么《宁安如梦》我到现在还没有看、欸、因为我就是先看了他某一部现代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那种撒糖剧极度无脑的那种，然后觉得哦好好看哦。
我跟你讲，《宁安如梦》就是我上一周刚追完的剧。
好看吗？
好，可以看，
可以看哦，
可以看。
好好好，
中段也会有让你觉得就是女主角有一点神经质。
因为它也是从现代讲到古代的事情
哦，
但它的现代成分很低啦，非常非常低，我觉得可以看，我觉得、嗯、我觉得可以看、嗯、因为哦，还有一个地方你要了解，因为它这一部戏是播两个世代，就是它有一世跟二世，
嗯，
对，它的第一世跟第二世的角色形态跟情况不一样，然后女主角是可以穿梭第一世跟第二世之间的人，
嗯，
对，我觉得可以看，我觉得蛮值得看的，我觉得还 OK 可以看，对，
好，纳入笔记。
好，但聊回来我们泪崩这首歌曲整个很没有给吴亦凡面子，有没有忘记要聊歌曲，
整个想聊古装剧，
没有，因为为什么我刚刚说我觉得这首歌曲是比较，就是虽然它是悲情，但它是我觉得它遗憾大过于恨，是因为其实很多爱情当中不见得只有恨这个字，就像他歌词里面刚提到的，爱不是一个恨字就能打平，就是我们之间的这种刻骨铭心，就是再怎么样的苦都不可能说我恨你就可以化解结束这一切的，因为这个水，就像他下一句的、啊、水深火热何必呢，伤岂只是一个痛字能够摆平，我们的关系结束了，不是恨不是痛就能够结束这一切的。
你不觉得这个就跟甄嬛整部剧很贯彻吗？难怪这首歌会爆红。
很贯彻吗？
我觉得很贯彻啊，因为就是前半生甄嬛就是跟皇上还有那个什么果郡王哦的爱恨纠葛啊，那、嗯啊、他最后虽然说是为了上位，所以才我是觉得他还是有爱皇上啊，然后在爱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自己是纯元皇后的替身而已，他就觉得皇上不是真的爱他，可是他应该就是也有爱上皇上，所以才会开始变得可能有一点恨、
欸、可是我
问你哦，然后他又还是要争权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发现你只是那前任的替身，你可以接受吗？
我会很难过啊，可是因为我已经爱他啦，
所以你还是会继续留在他身边。
对啊，而且你看以甄嬛的角度，他不留在他身边他就没有办法争那个权啊，他就会回到之前那种很委屈很可怜的状态啊，
对，
所以他还是必须要留在他身边。
所以他最后讲的梦、啊、踏了，哭得再惨再痛没用的感情，
对啊，
感情的残肢在寂寞河流飘着，别去打捞曾经的饥渴，就是他状态啊，就是
对，
如果他今天选择了不爱了，就是他去挽回那个之前跟果郡王的一切其实都没有用，
没有用啊，
因为这个幸福已经废了，就废了。
对啊，他就是一路上就是在失去啊，他最后就是也没了爱情，然后他就是进宫时的姐妹也没了，然后亲人也没了啊，他这人就是什么都废了欸，然后皇上也走了、啊、废到不行，什么都没了，
最后只剩下权力。
对，只剩下权力，他就是整个后宫里面最孤独的人。
欸，那你很适合
权力，
你很适合去看《临安如梦》，因为《临安如梦》的第一世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他所有人都没了、
哦、真的假的？
对，然后他的第二世就是他改变第一世的一切。
哦，那好像很可以看。
我觉得可以看，我觉得可以看，因为我现在追的那个《名侦探柯南》追完之后，我还哎、欸，我跟你说，《名侦探柯南》那一部真的也很值得追，
真的假的？你等一下再私讯我把剧名再打一遍，不然我觉得我会忘记。
好，没有，
我跟你说，我终于忙完了，我现在很多剧要追，我毛起来追剧，我跟你讲。
可是我自己觉得，像《泪崩》这首歌，其实在惯用在很多的古装剧的男女主角，其实都很搭。
你是说任何的悲剧吗？
不一定是悲剧其实应该这样讲，我看这首歌曲我不会觉得，就是他是很可怜，很我觉得是很锥心之痛，但他就是可是他就是这么现实啊，他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摆在了我们面前的所有感情的开始跟结束啊。
嗯，
而且这首歌就算你是已经结婚了，你已经是夫妻了，他都终将面临这个问题啊。
夫妻要到这样子了，好好的夫妻要这样子。
欸，我跟你讲，就是就算是真正在一起久了，就是当那个爱已经不在了，或者是当你的爱只剩下生活的柴米油盐的时候，请问一下，
别去打捞曾经的饥渴。 OK， 我懂了。
对啊，对啊
靠腰，
就是你就不你就是过去了嘛。
嗯，对，
就是没用的，
就是、不会倒退一秒的。
对，你哭得再惨再痛，没用的，
没用的。
真的爱，你看哦，真的爱不会为谁倒退一秒钟。就是如果你真的爱这个人，你是不会往回去看一切的，
就会一直往前看啊，觉得我们两个未来的话。
啊，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他歌词里面讲有一句，我觉得其实整段歌我刚刚几乎都把歌词全部聊完了，但是有一句我一直没有聊，这句也是我自己觉得我最有感的，就是欠我的你千万别储存太深刻，教训和挫折先寄放在我这。你知道有时候有些的爱情，它就是你储存了太多的过往跟过程，
嗯，
那些事情的结束它就会成为很多的教训跟挫折。就是他讲的、啊、就欠我的你千万别储存太深刻，教训和挫折先寄放在我这，就是你储存了太深刻的东西在我这，得到的教训跟挫折就也同时寄放在我这。
嗯，
就是可能变成是我们去了哪个地方，我就想说啊，以前我跟他在这边，我这个可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先收好先收好。
我觉得感情真的是一条很难的路，而我们这一季的包为什么啊阿廖的歌曲都一直在，
可能就是最近刚好就有点心事这样子、啊、
也不是啦，
还是没有办法知道有什么心事。
不是，我的点是这样，就是很多的歌曲，刻骨铭心的歌曲其实都跟爱情跟情感有很深的关系，那是因为他的歌曲的歌词内容写的就是你我的生活。我们今天也有聊，我们聊陈华的那个啊，五月的晚霞、啊、是不是也是很甜蜜的一首歌曲啊、嗯、对不对？那我们期待我们下个礼拜可以带来更多甜蜜的歌曲好不好？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拜。